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最佳女主角。一个电影明星如果要成为最佳女主角，她需要有三项条件。我观察了一下，我认为一位电影明星，她如果要最后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第一个，她需要是一个愿意听导演的话这样的一位女演员，她不能够有太多自己的意见。这个导演叫她怎么扮演这个角色，她就要能够配合，她的配合度应该是很高的。第二个，她有的一个特质是，她需要是一个能够完全投入在她的角色里面，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愿，演什么就要像什么。他不能一面在演自己的角色的时候，一面在羡慕别人，说哎呀，我比较喜欢演那个角色，然后觉得好像自己被分配的角色不是很理想。他如果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最佳女主角。第三，他要有的条件是，他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特色和创意哈。所以不是任何一个人演这个角色最后看起来都一样哈，每一个不同的演员扮演这个角色，其实都会把他自己的一些特色带出来。人生也是一个舞台，如果我们要在人生的这个舞台上做一个最佳女主角，我们也需要这三项特质。第一个，我们必须愿意跟导演配合，因为我们人生的导演是谁呢？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主，这位为我们人生有美好计划的主，他是我们人生的导演。如果要在我们人生里面做最佳女主角，你需要听导演的话，导演要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就愿意甘心乐意的在这个时候扮演这个角色。第二，我们也需要完全的投入。我发现很多女人在她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里面，其实男人也一样哈，只是说我们今天是谈女主角，好吧，那我们就对女生比较直接的说，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我发现很多女性，很多姐妹们有很多的怨言，她不太愿意跟导演配合。她在单身的时候，她就在想，哎呀，为什么我的另一半还没有出现，好像她要等到婚姻以后，她才能够开始享受她的人生。在单身的时期，她只是在那边等等等，但是她却忽略了在单身时期其实她可以做的很多的事情，她只是天天在向往婚姻，而忽略了充实的过现在的生活。那我也发现一些进入婚姻的姐妹又在怀念单身时期的自由哈，或者在后悔她为什么选择嫁给这个男人。生了小孩以后，这个女的又不觉得，哎呀，做妈妈好辛苦，赶快期待孩子长大，所以她，我听到一些女人彼此问安的时候就说，啊，哦，你快熬出头了啊。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们在熬，你知道熬这个字是很痛苦的，你知道熬多久？熬十几年呢，天哪，人的一生没有多少个十几年，我们能不能学习享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而不是对我们现阶段的角色充满抱怨呢？那我也看到一些空巢期的女人，或者我们说进入人生秋季的妇女，这些女人呢在那边感伤，哎呀，孩子离开我了，我好孤单哦，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关心我，为什么他们都不回来孝顺我。你看他还是不满足，然后最后进入冬季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他在春夏秋没有学会什么叫做凡事谢恩靠主喜乐。你想他到冬季，当他的身体开始衰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能够突然很享受人生吗？我想是不太可能。所以各位你看到吗，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其实都在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所以我刚才特别问今天有没有单身的朋友，我觉得我真的高兴有除了母亲之外还有很多啊单身的姐妹在这里今天听这样的一个讯息。我希望你从春天的时候就开始做正确的决定， 那不管我们现在是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都可以从今天开始来享受我们现阶段上帝我们的导演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都可以从今天开始完全投入这样的一个角色，并且尽全力的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潜能，让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做一个最佳女主角。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我认为人生有四个季节哈，有春夏秋冬哈，这四个季节。春天的季节呢，代表一个女人的单身时期；夏天呢，代表一个女人进入婚姻以后，她开始生产哈。我们看到夏天是一个多结果实的季节，果实累累的，所以其实夏天对一个人的要求是很高的。我是说，一个人进入夏天的季节以后，他的责任忽然变重很多，他需要做很多的调整。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也是体力最好、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可以承担得了比较大的压力。然后渐渐我们进入秋天，空巢期，子女离开我们了。然后最后呢，当我们的身体衰残的时候，是我们进入人生的冬季。当我们观察一年四季的时候，你会看到四季里面每一个季节都非常的美丽，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喜欢变化的， He's a God of variety. Variety 就是多变化的。我们上帝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事情，你看他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不喜欢造两个相同的人，就算是双胞胎都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充满创意的神，所以你知道吗，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它都非常非常的美丽，它都非常非常的值得你去品尝去欣赏。春天是什么？充满盼望的。所以在座的姐妹，你在春天里面，你嫌你的春季太长吗？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抱怨怎么春天还不结束的哈。那春天都是大家最喜欢的，希望它多留久一点。所以如果今天上帝让你的春天比别人长，弟兄也一样啊，你也差不多是有春夏秋冬，只是因为我们不生孩子哈，所以好像感觉上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你单身的时候，这也是你人生的春天。你能不能够感谢神给你比别人长一点的春天？这是很大的恩典。我的春天很短呢，我23岁我就结婚了啊，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在我23岁之前的那几年，我好好的把握了，以至于今天我回想到我的春天的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春天跟其他的季节最不一样的地方，在春季里面的朋友，你拥有一个最大的特权，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自由。你有自由，是我们进入夏秋冬的人所没有的。这个自由就是你可以决定要做什么，你可以决定怎么样去运用你的时间。你知道进入夏天的人，我们最苦恼的是什么？时间不够，然后没有自由啊。那是正常的，那是应该的。所以春天的人，请你好好的把握你的自由。在这个时期，我给你三项挑战，你需要完成这三项重要的人生功课。所以春天要学的重要的人生功课是什么？第一个，你要学习自我肯定。一个单身的男孩或者女孩，你一定要确定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你需要知道你到底值多少哈。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叫做自我肯定，换句话是说，从里面来肯定自我，不是靠外在的环境条件或靠别人来肯定我们。请你想想看，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比较有价值呢？我们的社会世俗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说，一个漂亮的女人比较有价值，或者一个有成就的女人比较有价值。我们怎么看她的成就呢？我们看她的地位、身份、学历，还有我们看她的收入。 我们用这些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比较有价值，然后我们也看这个女人有没有结婚，如果她结婚的话，她先生是什么样的工作，她先生是谁，哦，如果她先生是做官的，好像她就比较有价值，如果她先生是医生、律师、教授，好像这个女人就比较有价值。还有我们看她的小孩，生男的好像比生女的比较有，我不知道啊，现在可能风水轮流转哦，可能以后是生女的比较有价值，这些都是错误的。或者我们说，哎呀，那个妈妈，妈妈那个她的孩子读上北一女啊、建中的，这些妈妈这些女人好像比较棒。你知道我们去开学生家长会，非常明显，讲话发言的都是那个子女成绩好的父母，那个成绩不好的孩子的父母亲坐在那里不讲话的。然后呢，老师请谁站起来发表一些意见给别的家长做参考呢？那个考第一名的那个孩子的妈妈啊，某某太太，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孩子怎么念书的。你知道吗，我们似乎把一个女人的价值也建立在她子女的表现上，但是我要让各位知道，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标准，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衡量的角度。根据圣经来说，你知道你我的价值在于什么吗？你需要在春天的时候就搞清楚哦，否则你夏秋冬你会不断的比较，你会不断的起起伏伏，常常自卑，常常没有安全感。你在春天的时候就要搞清楚，你的价值不在于外面的这些东西，你的价值在于什么？在于你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独特、有尊严、有影响力，并且是上帝用他儿子宝贵的生命买赎过来的一个宝贵无价的个人，这是你的价值。我再重复一遍，你的价值在于你是上帝所创造的独特、有尊严、有影响力，而且是上帝用他的儿子的宝血重价买赎来的个人，你是一个无价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的价值旁边绝对不能用一个数字来代替。如果你是学生，你考100分绝对不代表你的价值就等于100，然后你考60分，你又像股票跌停板了，变成只有60。或者如果你今天在工作，你的价值不等于你一个月赚30万或者只有3万，绝对不因为你赚3万你的价值就比那个赚30万的人少啊，你只有他价值的1/10吗？绝对不是。但是我们的社会似乎用这样的角度来衡量我们，以至于我们常常怀疑我们自己的价值，以至于我们觉得我需要去证明给他们看我不是只值那么少。亲爱的朋友，你不用证明，你需要知道你已经是一个无价的人了，你在上帝眼中你是无价、有尊严，你是宝贵的，你跟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的价值是完全相等的，他没有比你多一盎司、多一毫克，他在上帝眼中跟你在上帝眼中是完全一样的。你知道我常常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他们说，冯姐你就是我的目标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你，我到现在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的目标就是我要像你一样。我说拜托，请你今天就让这个梦停止，我说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因为你不是我，上帝也没有要你做我，上帝没有要两个人做完全一样的，上帝要你去做你自己，你有非常独特的地方是我没有的，你能做许多事是我不能做的，你在上帝给你的角色上面，你去发挥你最高的影响力，这就是活出你的价值。不是去证明你的价值，而是我知道我已经有这样的价值，所以我把它发挥出来。你知道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人他如果要去证明他值多少，他里面是很惶恐的，他是患得患失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已经知道他的价值之后，他现在只需要去活出他的价值，你知道我们里面是放松的，我们里面是很有安全感的。在你单身时期，请你学会做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安全感吗？ 真实的安全感不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你的感觉很安全哈，那不是真实的安全。可是很多人误会耶，他们认为我需要安全感，所以我要去制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很多人买保险为了这个要安全，我不是说买保险不好哈，但是你买保险的动机如果是因为你很没有安全感，那我告诉你，你买多少保险你还是觉得不安呢？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真实的安全感是什么？真实的安全感是能够充分的去享受人生里面的每一个不安全。我再重复一遍，真实的安全感是能够充分的去享受人生里面的每一个不安全。就像保罗所说的，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在任何的环境，卑贱、丰富、贫困、饱足、缺乏，保罗说我都得了秘诀，就是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知道保罗他能够处任何的环境，因为他得了那真实的安全感，以至于他能够充分的去享受人生中的哪一项不安全。亲爱的朋友，你能够想象吗？当你能够拥有这种真实的安全感，我知道任何的环境我都能够处之泰然，我知道任何的环境里我都不会受威胁。你知道这是你一生最大的财富耶，你要的财富不是几千万，你要的财富是你心里面的这个安全感，是你心里面的这个清楚认知自己的价值。所以不管旁边的人怎么看你，不管别人把你怎么样的比较，不管你的收入多少，你的学历是多少，你站在人面前的时候，你没有不安，你没有惶恐，你没有受威胁的感觉，这是真实的财富。在春天，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当成你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我相信你这一生会走得轻松许多。在单身的时期，第一个确定你的价值，能够肯定自我，但是这个必须透过认识上帝，认识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有一本书叫做《胜过黑暗》，那本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谁。我想楼下应该也还有。第二个功课，单身时期的朋友，你需要学习的是去服侍别人。单身时期，如果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天天想到我要怎么样积攒更多的钱财，我要怎么样让别人对我更好，如果你只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心态在你过你的单身生活，我可以跟你保证，你进入人生的夏季以后，你会非常的痛苦。因为在婚姻里面最大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懂得舍己。如果你在单身时期你不懂得舍己，你只为你自己而活，你不要想进入婚姻以后别人会把快乐带给你，进入婚以后你会把痛苦带给别人而已哈。所以我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快乐的单身者，请你不要结婚，因为你会把痛苦带给对方哈。重点不在于环境如何，重点在于我们的心不懂得怎么样享受人生。所以做一个懂得服侍别人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教会仍然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投入服侍，是不是？刘牧师是啊，他点头。单身时期你有的是自由和时间，学习做一个不自私、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个对你一生、你的婚姻、家庭和你的夏秋冬季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为婚姻来预备自己，去选一些婚姻的课程。我非常高兴知道你们教会在这方面很重视弟兄姐妹的需要，抓住机会去学习婚姻里面，尽量为婚姻来预备自己，以至于当你进入婚姻以后，你发现不是那样的困难哈。我们昨天才有一整天的一个婚姻研习会在台中有一些单身的姐妹弟兄也来参加，他们说听了这个演讲，有一个人说好向往婚姻哦，另外一个说哎呀觉得婚姻里面怎么这么麻烦哈、啊、我想他们两个讲的都对。我们如果在单身的时期能够多了解为婚姻预备自己，将来是比较容易走。然后我们现在进入人生的夏季，春季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事，现在我们进入人生的夏季。 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请各位来留意一下我们圣经里面我认为的一位最佳女主角，是在箴言31章里面讲到的这位才德的妇人，我认为她可以被称为圣经里的最佳女主角。箴言31章从第10节，我先从10读到12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在这里我们一开始谈到这个才德的妇人，马上圣经里面就提到她和谁的关系，她丈夫的关系。是一个进入人生夏季的女人，你知道她马上要做一个优先顺序的调整。在她结婚之前，谁是她最关心的人呢？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她的原生家庭。但是一旦她进入婚姻，其实弟兄也一样，当你一进入婚姻之后，你需要马上做一个优先顺序的调整。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她最优先的是她和谁的关系？除了她跟上帝之外，是她跟她丈夫的关系。一个男人也一样，当你进入婚姻以后，这个时候你生命里面最优先的一个关系是你跟你妻子的关系，而且这个时候你最应该优先考量的是你配偶的需要。我常常说，在你结婚之后，如果你父母亲的看法跟你配偶的看法有差距的时候，请问你应该优先考虑谁的看法和谁的感觉？你配偶的，是这个跟孝敬父母是没有冲突的，这是一个优先顺序的重新的安排。那我想进入秋冬季的女人或者是男人，这个时候我们要能够了解，给我们子女这样的自由，容许他们在优先顺序上面做调整，因为这对他是最大的祝福。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她最优先考虑的是她跟她丈夫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谈一下，在夏季的女人她的重要功课是做什么呢？是学习如何敬重她的丈夫。圣经里面说，你们做妻子的也当敬重自己的丈夫，敬重是一个男人最大的需要。敬重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女人对她丈夫的仰慕，对她丈夫的敬佩，从心里佩服，从心里对丈夫的信任、崇拜，甚至迷恋。哈，我前两天在一所大学里面演讲，我问那个国文系的系主任，我说请问仰慕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仰慕啊，我把这个字拆开来就是仰望爱慕。哈，哦，这是国文系的仰望爱慕你的丈夫，这是一个男人所需要的。你知道，一个男人如果在家里面感受不到他妻子对他的仰慕、对他的敬重，他心里是很忧伤的。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现代的婚姻里面，我们要持守婚姻里面的合一，那种甜蜜是有很大的挑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可不可以麻烦再请牧师起立一下给我们看一下，我们请牧师转身，刚才你已经看过他，现在再看一遍了。好，谢谢。你知道吗？每天你的丈夫出门就跟牧师这样差不多，他会怎么打了领带，然后穿上西装和衬衫，然后你知道吗，每一项的颜色都是搭配的，很好看，非常好。这位弟兄也一样，都100分哈。你知道这种男人他每天穿得这么笔挺，然后他出门前他也刮了胡子，甚至撒了一点古龙水，他到办公室去以后，他马上振作起精神，然后充满斗志，也不缺乏幽默感，他在他的工作上全力投入。你知道他周围的女人这个时候对这个男人就怎么样，投以仰慕、这个爱慕的眼神啊，觉得好佩服他啊。这个男人心里感觉到，哎，你知道旁边这些女人好像都对我印象不错。可是你知道，同样的这个男人，他回到家里跟我先生一样，他第一件事是什么？把领带一脱，哈，然后西装一脱，衬衫换掉变成汗衫或者是背心，换条短裤，然后大部分的男人这个时候就坐在电视机前面，然后手拿遥控器，他就这样子一个晚上 这个时候他的两眼发直，神情呆滞。我知道要他旁边的女人，家里的这个女人，这个时候用仰慕的眼神看着他是很困难的。但是你知道吗，大部分的男人感受不到自己在家里和在公司里面的不同，大部分的人不会感觉到，那是因为他在家里的表现跟在外面的表现不一样，他只会感觉到，哎，你知道吗，办公室的那些女人跟家里的这个女人对我的那个眼神好像不太一样啊。所以当他感受不到妻子在家里对他的敬重的时候，他的心就很容易被外面的女人所吸引。我绝不是给男人任何的借口说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哈，是在外面有外遇。很多男人说，对嘛，冯老师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太太都没有敬重我仰慕我，所以这不是我的错。各位，你要为你的责任负为你的行为负200%的责任。我今天是对姐妹们说，如果我们懂得在家里敬重我们的丈夫，这就能够减少我们丈夫在外面被引诱的机会。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来见辅导，因为丈夫有了外遇。辅导就问丈夫说，请问你跟你太太是不是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你会被外面的女人引诱。这位男士说，这位弟兄说，其实我跟我太太的关系蛮好的。辅导说，那你为什么会被，你会不会有外遇呢？这个男人真的是很可爱很憨厚啊，他很不好意思的说，他说是因为哈、啊，是因为外面的那个女人啊，她太仰慕我了，我就没有办法拒绝。敬重对一个男人来说，仰慕对一个男人来说，有的时候甚至是致命的。所以一个聪明的女人懂得在家里敬重自己的丈夫。有一个女人跑来找我，她说，冯姐，我已经两个礼拜没有跟我先生讲话了。我说，哎呦，这个很严重，怎么回事？她说，因为我们最近要搬家。原来这对夫妇刚从美国回来，然后他们在政府机构里面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公家就分了一栋宿舍给他们。他们好高兴哦，带着两个小女儿要去看新家。没有想到两个小女儿站到新家门口不肯进去，放声大哭说，我不要进去，我们回旧家好了。为什么呢？原来新家就是公家的宿舍，是一栋又老又破又脏又暗的老房子。公家计划在2年之后把这一片房子都拆掉，重建新的宿舍，所以没有人觉得有必要现在还要花钱来维修哈。但是这个太太想，我们要住2年耶，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找工人来整修一下，自己花钱。她想，瓷砖要换，墙壁要粉刷，卫浴设备要换掉，厨具要换新的。所以她就跟她先生讲，哎，我们找工人来估个价。工人一估价，你知道要多少钱吗？17万。所以她就跟她先生讲，哎，我们花17万整理一下。先生一听说，岂有此理，有17万，我拿着这个钱存起来，将来买自己的房子，为什么要花17万去整修一个2年之后就要拆掉而且又不是自己的房子呢？请问你觉得丈夫讲的有道理吗？有，哇，不少人点头。但是太太可不这么想，太太说，哎，2年是24个月，17除以24，一个月还才7000多块，我们就当做付房租吧，至少这2年我们可以过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请问你认为太太讲的有没有道理？哎呦，这个人比较多哈哈。对，现在是各持己见，怎么办呢？所以两个人就不讲话了。他说，冯姐，可是我憋了两个礼拜，我觉得很痛苦，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沟通的建议？这个女人是她的朋友介绍来认识我的，她很不巧，她那时候刚好来到我的一个查经小组。我们家有5个女人，这5个女人已经被我洗脑洗得很成功，所以她们一听到这个女人的问题，她们就哈哈大笑。她们说，你问冯姐这个问题，你不要问冯姐，你问我们就好了，我们都知道冯姐要给你什么答案，冯姐会跟你说，你就回家去敬重顺服你的丈夫吧，不用讨论了，你就听你丈夫的吧。哎呀，这个女人她就很生气，她说，不是，我要一点沟通的建议。她的意思其实就是，冯姐，你给我一点建议，让我能够扭转我先生，让他能够听我的话哈。很多女人认为这是沟通的目的。 No， 沟通的目的不是去改变对方，沟通的目的是达到彼此了解而已。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好吧，你如果要一点具体的建议，那这样我给你三项建议。这也是我给在座每一位女士，如果你已经结婚，然后你觉得你跟你先生的关系不是一百分啊，如果不是一百分的话，这三项建议都是为你预备的。我就跟这个女人说，我说今天你丈夫回家的时候，请你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这个微笑要大到什么地步呢？用英文说是 from ear to ear， 哈，这个嘴巴要咧到从耳朵拉到耳朵那么大的一个，你试试看哈，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让他知道你很高兴见到他回家。我发现很多男人回家看到太太的第一个表情，那个太太都是沮丧的脸瞪着他，对他不满，你知道男人一想到那个表情他就不想回家了。虽然他知道可能他也是自己有一点错，可能太晚回去啊或者怎么样，可是不管你先生几点回来，可不可以当他见到你的时候，你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他会很惊讶然后充满罪恶感，你知道吗？所以微笑是很重要的。第二，为他预备丰盛的晚餐，他最爱吃什么你就为他预备。我想过去两个礼拜你大概也还没有好好给他吃哈。第三，今天夜里请你给他轰轰烈烈销魂的一个夜晚。这个女人听了以后她说，哎呀冯姐，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那天她就，我发现哈，基督徒听我讲这个比较会笑，但是引用圣经的话。所以那天这位女士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第二个礼拜她又回来了，哎呀这一次表情完全改变，神采飞扬，这个满面春风。我说怎么了？他说，哎呀冯姐，你的话真有用。哇，我们这五个女人就很兴奋，赶快告诉我们这个电视连续剧后来如何发展。他就说，那天我就决定还是按照你的话去做。所以丈夫下班回来的时候呢，平常带着两个女儿，过去我都抱抱两个小的，说哦妈妈好想念你，可是看到旁边这个大的讨厌，我不要理他，就回厨房去了。可是那一天呢，抱完两个小的以后，觉得这个大的也蛮可怜的，好吧，好，我就给他一个微笑，还附加一个拥抱。没有想到是丈夫先开口对我说话。丈夫说，啊，我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忙了一天，我头好痛啊，我要去休息。他说，你开始讲话了哈，你就是因为憋着两个礼拜不跟我讲话，你才会头痛的，就是他心里这么想。你赶快去休息，我马上把晚餐放上餐桌，我就叫你。他说，所以那天的晚餐我就遵照指示，然后那天的夜里呢，我也一切遵照指示。然后第二天早上，丈夫起床要去上班，衣服穿好了，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忽然转过身来，然后走过来对我说，哎，你知道那个修理房子的事啊，17万就17万吧，你全权做主。他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啊，不用沟通哎，哎呀冯姐都不用沟通哎，所以赶快去找工人来整修房子。过了几个礼拜我说，怎么样啊，你们那个房子修理的如何？他说，冯姐，已经超过17万了。我说，那你们夫妻关系呢？哈，美满幸福。最后终于搬进去了。我说，你们最后是多少钱扯平的？他说，冯姐，不是17万呢，结果是27万。哎呦，我说那夫妻感情如何？他说幸福美满。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位女士她学习了人生夏季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她懂得开始敬重她的丈夫，不是按着她丈夫的表现，也不是按照她丈夫是否有没有令她满意，她愿意敬重她的丈夫，因为她决定这么做。你知道我跟我先生结婚19年，我经常在家里仍然重复的对我丈夫说，我昨天晚上还又做了一次，我们坐在餐桌上面，我先生坐在我对面，我望着他，我就禁不住对他发出赞叹。我说，哦 honey， 谢谢你，谢谢你19年前娶我做你的太太，你让我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Thank you。 我的两个儿子坐在旁边，我老大今年17岁，老二14岁。 我老大到现在听到妈妈讲这种话，他的感觉跟你一样，已经太肉麻了，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反应，所以他继续吃饭，装作没听见。我的老二在一旁，他就说：“妈咪，拜托你换一句话讲好不好？你这句话已经讲了太多遍了。”亲爱的朋友，我的儿子们听腻了，但是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请问你的小孩有没有听过一次？你公开的在他们面前向你的配偶、向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这样表达你对他的爱慕，表达你对他的感激，表达你对他的仰慕，如果是姐妹对丈夫，丈夫你要在孩子面前表达你对你妻子的疼爱，这个对你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孩子需要这样的安全感，他要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他里面才能够有真实的安全感。有的人可能会说，要你做当然容易，你先生是心好男人，你看看我先生他是怎么样的男人。各位，我也要告诉你，你知道全世界谁最清楚我先生的缺点和软弱吗？ It's me， 我最了解他的缺点和软弱，因为我已经跟他生活在一起19年了。但是你知道在同时世界上也是谁最仰慕他、崇拜他、迷恋他、敬佩他吗？也是我。你知道吗？我对我丈夫的敬重跟他的表现是没有关联的。就像上帝爱你、爱我，跟你和我表现的好不好是没有关联的。他决定爱你，他无条件的爱你。上帝要我们对我们配偶的敬重也是如此。不是按照他的表现来决定敬重他多少，而是因为现在敬重丈夫就是上帝要我在这个角色里面所扮演的，这是我导演的心意，不是看对方表演的如何，而是这是我的导演现在给我要扮演的角色。各位姐妹，你明白吗？一个女人敬重丈夫不是因为她丈夫表现得好，不是因为她丈夫都合她的意，一个女人敬重她的丈夫乃是因为这是上帝在这个阶段里面要她扮演的角色。也只有当一个男人感受到妻子对他的敬重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外面的人可能觉得他很成功，可是家里的女人觉得他很烂。你知道这个男人心里面是很受伤的，他是很伤心、很沮丧，他很没有自信心的。各位姐妹，你知道你的先生不一定要有很高的成就，可是如果你在家里你懂得敬重他，他的成就感和他的自信心可能会高过很多有头有脸的人，高过很多成就比他高很多的男人。你知道那个关键在你，你丈夫的自信心靠你对他的敬重来建立。在这个时期，一个夏季的女人她很需要的也是投资时间在养育子女的身上。如果你的孩子是零岁到十二岁之间，我再一次鼓励你慎重考虑回家全职带小孩。你说那我将来出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重要的是你现在有没有做上帝要你做的。你记得我刚才说那个真实的安全感吗？真实的安全感不是在环境，而是在你的里面，不在你有多少钱。我发现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的财产是我们的几百倍，但是我活得比他有平安，哈哈，我活得比他有安全感，我一点都不羡慕他的财富，因为他的财富带给他的是更多的忧虑，更多的担心害怕，更多的烦恼。把在这段时间为你的孩子建立好他最重要的人生基础。当你到了秋天的时候，你就不会像我的一位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他打电话进来。我在嘉音广播电台礼拜三下午4点到5点有一个亲子的节目，是一个现场 call in 的。这位妈妈打电话来，她说：“冯老师，我是一个空巢期的女人，这就是秋天的女人。我的孩子都已经离开家了，在他们小的时候，我就是全心投入工作，可是现在他们离开家了，我好想念他们， 冯老师，有没有可能我能够重建跟我孩子的关系？我常常做梦，我梦到的是我孩子幼稚园的时候的情形。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人生，你春夏怎么种，你秋天就要怎么收割。你春夏如果是种在你的事业上面，你秋天，对，你就是收割你的事业，可是你会发现在家庭这方面你能收割的很少。如果你夏天你投资在家庭里面，你秋天你要收割的是那个美好的亲子关系，是你的孩子不让你头痛，不让你担心。但是我今天不是要给各位罪恶感，如果你已经在秋季，我不管你的春夏是怎么过的，你知道在秋季你需要学的是什么？是放手，把你的孩子放手，不是丢了他们不管，而是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里。一个秋季的女人不要再期待透过子女来让你快乐，透过丈夫来给你快乐。在这个时候，一个秋季的女人她是一个很成熟有智慧的，这个时候她的家庭已经不再对她有那么多的要求，时间精力，她这个时候需要把她的精力再次投入在服务人群的上面。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需要，需要像我这个年龄的女人，四五十岁的女人，我们有智慧，我们有人生经验，我们有稳定的情绪，我们的教会非常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妇女投入服事，为别人祷告，关怀别人，带领小组查经。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活动是什么，但是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再关在家里了，请你出来服事。夏季的女人她要投资很多的时间在家里，她的在教会的服事相对的会减少，但是当你进入秋季的时候，这是你再一次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做一个喜乐的女人。那位姐妹说，冯姐怎么办，那我要怎么跟我的子女重建关系？我说这个时候你为他们祷告，不要期待他们来带快乐给你。如果你说，孩子啊，你都不回来孝顺我，你看妈妈好可怜，你的孩子会更不敢回家。你的孩子一跟你在一起就好有压力，因为他觉得你的快乐系在他的身上啊。但是如果你能够做一个靠主喜乐的女人，这时候你的孩子也会更喜欢跟你在一起。最后，当我们进入人生的冬季的时候，亲爱的姐妹，我在上帝面前立志，有一天当我身体衰残，甚至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我相信我仍然能够发挥我的影响力。我虽然可能没有双脚双手能够为主做什么，但是你知道吗，我还有我的双眼，我的眼睛可以流露出上帝的爱，上帝的平安。你知道我的脸仍然能够对人微笑，还有我的心能够持续的为别人祷告。第一堂第二堂时间很赶，第三堂我要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我读了一本书叫做 The Last Five Years of Corrie Ten Boom， 它是讲到美国一位非常有名的妇女，基督徒的妇女，她人生的最后五年。这位姐妹她也是有一部电影和一本书叫《密室》，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他是《密室》的作者哈 ，Corrie Ten Boom。他是在欧洲长大的，然后他们的家庭在那个时候就收留了很多犹太人，把他们藏在一个秘密的房间里，所以那本书叫《密室》。可是后来被发现了，所以他们全家都被送入集中营，他的家人在集中营里面都死掉 ，Corrie 是唯一存活的。他离开大战结束以后，他离开集中营，他学习怎么样饶恕那些过去迫害他杀害他家人的人。所以我们看到 Corrie Ten Boom， 他这一生他没有累积苦毒恼恨，虽然他有所有的理由可以仇恨这个世界，可是他里面带的是上帝的爱。在他晚年，他住在美国，他中风，然后第二次中风之后，他就完全身体不能动弹，他全身能够动的就是他的眼睛。这个时候他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 Corrie 很喜欢看鸟和植物，所以他的房间是面对的后花园。那在他们家里面住了一位护士和一个管家，所以他们就特别请了一个园丁来整理他们家的后院。这个园丁常常看这个家里面有访客哈，然后他就从访客那里听说这一家的女主人是一个过去很有名的一位老妇人。这个管家和护士发现 这个园丁啊，是一个很粗鲁的男人。他来到这个家里面工作的时候，他常常说咒诅的话哈。我们中文是说骂三字经，美国的话是说骂四字经哈。他们的骂人的话是四个字的，所以他们很想把这个园丁撤换掉。所以正在考虑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园丁就来跟护士小姐说，哎，我听说这家的女主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我可不可以去看看她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护士小姐想，好，那我就替你安排一个3分钟的拜访。 Corey 也不能讲话，他就是这样看一下。所以那天下午，这位护士就把这位园丁带到 Corey 的房间去，然后护士小姐就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的园丁，这是这家的女主人。你知道吗？从头到尾大概就是2分钟，这位园丁看到这位老姐妹，然后就离开了。但是从此，这位园丁的生命大大的改变，他再也不咒诅，再也不说脏话，而且变得非常有礼貌。看到护士小姐，看到管家都鞠躬，都非常非常的温柔。而且后来这位园丁也信了上帝。那这个护士小姐非常的不解，就问他说，请问到底前后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位园丁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他就用2个字来形容一切。他说 her eyes， 他的眼神。他说，我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到爱，是那个爱感动了我。亲爱的朋友，就算有一天我们躺在床上，上帝仍然能够使用我们。一个在冬季的女人，她的心是平安的，她的心是喜乐的，因为她依靠的不是她的丈夫、她的儿女来让她快乐，这个时候她依靠的是上帝。她知道上帝在春夏秋怎么样的恩待她，上帝要在冬季照样的对她信实。最后我们来看箴言31章里面讲到这个才德的妇人，20节讲到说，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这个女人一生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然后在25节，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在这里我看到的这位老女人，这个进入冬季的女人，她有的是什么？能力、威仪、智慧和仁慈。这是我所羡慕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羡慕的。我今年42岁，我期待我60岁的那一天。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我会比今天更有能力、更有威仪、更有智慧、更有仁慈。我不要做一个越老越苦的女人，我要做一个越老越甜的女人。那就要从春季开始。如果你现在是在夏季，那就要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在秋或者在冬都不迟，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在上帝面前立志说，神啊，不管在任何的季节，我都立志在你面前做一个最佳女主角，我跟你配合。你要我扮演什么角色，我就欢天喜地的来扮演。我不要再有任何的抱怨、任何的遗憾、任何看到过去然后后悔。不要，主啊，我要向前看，我要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因为我要靠你喜乐，因为我相信你对我是信实的。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说，如果你仍然是慕道友，你过去没有接受过耶稣，我要给你一个机会。等一下我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向上帝祷告，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中，让他帮助你做一位最佳女主角。如果你是基督徒，那我也向你挑战，你今天在上帝面前立志，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你要学习靠主喜乐、自我肯定。你要在主面前立志做一个越老越甜，而不是越老越苦的女人，好吗？在我们人生扮演最佳女主角。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这个祷告是给今天在座的慕道友。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就请你在你的心里跟着我，向上帝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请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让我做一个靠你喜乐，让我做一个在每一个阶段都很满足的最佳女主角。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我们也一起，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上帝面前立志，我们也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创造我们为女人，创造我们为男人。主，感谢你，你为我们的人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你是我们生命的导演。我们愿意再次把自己献给你，说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最佳女主角或者是男主角。主，我们听你的话，你要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不逃避，我们不去逃避你给我们的任何的责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忠心的好演员。你就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靠主喜乐，学习怎么样做一个越老越甜的女人或者是男人。主，你来祝福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立志，我们不容许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来搅扰我们，我们要站在你的真理上面，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如果刚才你跟着我做了这样的祷告，接受耶稣，那么你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现在耶稣已经进入了你的心中，他赦免了你的罪，并且已经将永生赐给你。我也非常希望知道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从录音带的盒子中取出附在里面的一份回函，填妥之后寄给我，这对我将是很大的鼓励。我也会寄一些资料给你，以便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或者你有任何的疑问，也都欢迎你写信来。谢谢你，愿上帝祝福你。